在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内容中，我们要从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比较的来看这个耶稣受试探这个故事，而来吸收所有能从这个事情，就是能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受试探的这个事情。第一点呢，就是耶稣受试探的目的。好，耶稣受试探的目的，我们先要讨论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受试探？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耶稣是主动的往旷野去了，而且这个试探也是他自己找的，而不是那个偶然来到了啊。他知道他往旷野走是有目的的。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二节就能看出来，他说当下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被引导旷野是要做什么？要受试探，所以他去了，而且是怎么去的呢？是被圣灵引导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他的记载，他说圣灵就叫他往旷野去，他在那里住了四十日，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统住，并且有天使服侍他。所以在这里他就总结了这个事情。马可福音并不说特别多，他就说他去了，住了四十日，被撒旦试探了，然后最后他就说和野兽同住，并被天使服侍。被天使服侍这个事情是试探之后，被天使这个服侍的。那么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说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那么这个正好是接着他受洗的事情。我们知道受洗，圣经说圣灵仿佛鸽子临到他身上，降临到基督的身上，所以之前我们知道他是从受洗这个事情之后就大大被圣灵感动。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往旷野去，四十日被魔鬼试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是圣灵引导他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小点就是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受试探，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受试探。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他是被圣灵引导旷野去的，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记载，他说当下就是这个试探与他受洗的这个关系应该是非常近的时间关系。他受了洗，当下就被圣灵引导旷野去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受洗的地方离旷野不远，估计走路几个小时就进了他们所定的旷野地区，好吧，也是山上一个地区受魔鬼试探。所以在这里他说当下被圣灵引导，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是天主主动的叫他受试探的这个叫他去受试探的地方，到旷野。那为什么耶稣必须受试探嘛？首先呢，疑惑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做人，我们会面临这个试探，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其实和我们一样，只是基督是没有罪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耶稣是完全的人，就必须面临诱惑。如果他说他胜过罪，那必须存在诱惑的，对不对？他必须存在这个诱惑的这个事实，才能说他胜过罪，他完全没有犯罪，对不对？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他是我们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后面说他也曾注视怎么样受试探，而且他这里不是一两个事情，他就注视很多事情上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后面加了一句什么？只是他没有罪。这个在这里就引起了一个主要神学问题。耶稣能犯罪吗？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讨论，我就跟你讲讲我们与耶稣的区别。耶稣是没有情欲，他是可以理解为与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样子，他 他自己不是没有就是从内心有愿意犯罪的心，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就跟夏娃被撒旦试探第一次一样，他可以借着外在的势力来引诱他。就跟夏娃看那果子，不是自己主动的看说我愿意吃，而是撒旦来找他说你该吃这个。一样的，我们看到他也是没有这个犯罪的欲望，但是可以借着他外在的这个需要来引诱他。同时我们知道他说天主能犯罪吗？我们说他是天主称肉身，天主能犯罪吗？我们在他的肉身的需要，我们知道他可以借着肉身的需要做出选择。他要吃饭，他跟我们一样必须跟我们一样有肉身的需要。那我们看到撒旦是借着他肉身的需要来引诱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每一次胜过肉体的这种试探也没有罪。但他犯罪，他受试探的这个目的，第二呢，我们要说耶稣必须拯救亚当的后裔。亚当虽然被创造也是很完美的，但是他因为顺服了他的妻子被引诱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全人类就有了罪。那相反，耶稣来了是要拒绝撒旦，他是要胜过罪和罪的诱惑。他的胜利拯救了，要借着他的胜利拯救亚当的后代。就意思是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圣经已把耶稣当作第二个亚当成功了，面对撒旦的诱惑胜过他的诱惑，赎了被诱惑的人，犯罪的人也胜了天堂，得了权柄。罗马书5:18是这样说，这样来说隐一人的罪全众人都被定罪，隐一人，一人的义全人都成义得永生。那这个义呢，在这里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基督的义。以义人的义，他香香文是指的亚当；以义人的罪，他是指的亚当。众人都定了罪，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从小就有追求有犯罪的欲望，我们行恶在主面前。那么他这里说以义人的义，以基督胜罪的事实，他叫我们都称义得永生。意思是基督如果不能行义在主面前，他是不能赎我们的罪。那么他受试探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首先要掌权，他是谁？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胜过罪的救主啊！所以他受试探是应当的。但是在第二，我们要看试探耶稣的魔鬼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圣经所提到了，在马太福音4:1，说当下耶稣被圣灵引诱在旷野，受什么魔鬼的试探。那我们这个就要考虑一下，那谁是这个魔鬼？这个也很重要。耶稣在他服事中经常会提到撒旦、魔鬼。那魔鬼，这个名称是用的最多。但是我们在新约，在耶稣的这个服事中，经常耶稣用别的名字来形容，有时候用撒旦这个词，有时候用鬼王这个词，有时候用仇敌这个词，有一次用的凶恶者啊，或者凶恶的，所以他经常用不同的词来形容魔鬼。那么我们相信圣经这样教导我们，魔鬼是一个被创造的天使，他是因为骄傲，就被赶出天堂。然后也被咒诅了，因此呢，他是在每一步天主要做什么，他是要抵挡，他是要拦阻。主创造了人，他想办法要把人主创造的人败坏了，使他能完全不符合主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看见的。但魔鬼和撒旦的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或者毁谤者。一个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有两个魔鬼与撒旦，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它是毁谤者或者控告者。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摩西录12:20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因为那在我天主面前昼夜，这个是什么字？我突然忘了，忏悔我们弟兄的，对不对？忏悔我们弟兄的。谢谢，它是指的 毁谤、控告的。他是已经被赶出罗地，他的意思是撒旦在这里已经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被赶出来了。但是撒旦的工作是什么？他在那儿毁谤，在那儿控告，说你看你创造的人都不行。在约伯记我们也有记载，是撒旦上到天堂，是然后呢主说你看到我仆人约伯吗？主说你保护他，你给我机会，我就可以使他骂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他是这么一个天使，也是比较有意思，但是他是引诱人的，他是诱惑撒旦，这诱惑夏娃在伊甸园之中，这个是创世纪三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天主所造的最狡猾的活物就是蛇。蛇对女人说，在这里他是用蛇，这个也很有意思，在圣经中他用蛇有龙来形容撒旦，这个摩西录十二章大龙，也是形容，这个格伦多前书四章十一章告诉我们，就是这位古龙古蛇撒旦魔鬼试探了这个夏娃。所以我们知道他这里说的蛇是指的撒旦的意思。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吃吗？注意他是主动的找夏娃说话的，夏娃没有去找魔鬼说话的，而是魔鬼来找夏娃说话的。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然后你看蛇的反应，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所以他的意思是，哎，不一定啊，对不对？你们不一定死。 你发现他也没有直接说你不会死的，而且说什么你未必死。后面他继续引诱说，你们是会像神一样能分明，这个分明对错。哇，这个你会有新的能力，主是不愿意你什么享受这个他所造之物。他的意思是主不愿意真的吃到最好的了，主把最好的不让你吃，那主就这样的主。所以他这样引诱了引诱了夏娃。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不仅仅是引诱夏娃，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迷惑所有不相信天主的人。格伦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上的神迷惑了心。这也是撒旦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世上的神。待会儿我们要看这个问题，他怎么可以向主说，哎，你所看见的我都能给你，都属于我的。因为在这里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世上的神，他迷惑了心，所以基督随时天主的真相，他的荣华的福音的光也找不着他们了。为什么找不着他们了？因为有一个已经使他们瞎了眼了。那这位是谁？这个就是撒旦魔鬼。那谁能使他们看见呢？有圣灵借着他的话语能打开人心。好，那撒旦是做这个工作，他也是试探耶稣的。我们看四章三节，试探他的，所以他这个也直接叫试探者，试探他的金钱来说。他也没说魔鬼，他也没说撒旦，他说试探者他来了，他就试探基督了。所以他，我们看到耶稣进了旷野的目的是要受试探。他是在旷野四十天。在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魔鬼来试探他等到了四十天之后才来。就是耶稣基督禁食四十天不吃东西，然后呢撒旦等了不来，四十天就来了。在我看来，我觉得撒旦也不一定特别乐意的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基督是谁。但是他也来了，为什么？因为是符合主的旨意，主叫他出来他也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到了第四十天，魔鬼就出来了。这个是耶稣在禁食的时间，而且圣经在每一个福音书都强调耶稣的身体十分软弱的时候他出来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撒旦等到耶稣最软弱的时候，身体有大大需要的时候，他才出来。你说，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太愿意来？因为在那个伊甸园呢，不是咒诅了夏娃、亚当、世界和撒旦。他在咒诅撒旦的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撒旦还记得，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看一下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因为不是夏娃引诱女人嘛，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他是指的撒旦，你和女人的后裔必须为仇，女人的后裔必相损你的头，你必相损他的脚跟。所以在这里他说的，将来你们必有一种征战的结果是什么？你的头要受伤，他的脚跟要受伤。那这里是指的他有小伤，你有大伤，意思是他活了，你死了啊！所以撒旦知道这个咒诅，然后呢，也可能因此不太愿意，与耶稣基督有太大的交往。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在世服事的时候，是撒旦在世上做事情最疯狂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要以为着耶稣就这一次受试探，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次撒旦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试探基督。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我们看耶稣的三个试探，这个也是比较具体，我们要看一下他魔鬼是如何去试探他的。那么在福音和卢加福音记载的耶稣有三个不同的试探，记载的顺序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就按照卢加福音的顺序来学习吧，但是也不影响，反正就这三个试探，试探都是一样的，就是记载的顺序不一样。好吧，咱们先看一下卢加福音4章3到4节，在这里他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饼，变作饼。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靠天主一切所吩咐的话。那么第一个试探呢，就是关于肉身饮食的试探啊，肉身饮食的试探，就我们单子上肉身饮食的试探。我们看那个经文，我们看他是引诱天主做什么，是让他造出，从拿石头变作饼。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实际上天主拿石头做事情也不难。耶稣说，我可以拿石头做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他是我们在旧约看到他拿石头浇水出来，这个是以色列人能够这个喝到水了，对不对？对他来说，拿石头变饼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不难的。但是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4章2节说的话，他为什么要以肉身饮食来引诱他？在马太福音4章2节，他这样说：禁食40周夜后来怎么样，就饿了。所以他禁食40周天之后就怎么样，饿了，十分饿。在圣经中，只有两个其他人吃饭吃了没吃40天还活着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好吧？所以这个后来就饿了。我们发现这个应该是真饿啊，真的快到生命危险了。我们看到耶稣40天在旷野禁食，撒旦就来了。撒旦用耶稣自己的能力试探耶稣。如果耶稣真是天主的儿子，那么耶稣当然可以照这些石头变为饼，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满足自己的饥饿。你看4章3节，你看他说的话，你若是天主的儿子，你觉得撒旦不知道吗？他很清楚他是谁，在这个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信天主只有一位，他说这原是好的，魔鬼也信，却怎么样，占据。你觉得他了解天主吗？他知道天主的儿子是谁吗？知道，正经说他也害怕啊。所以他这里所说的话，他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魔鬼试探耶稣的意思是叫耶稣用他自己的能力满足他肉体的需要。耶稣明明是有这个能力，但问题是天主是否要耶稣这样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很有意思。其实魔鬼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天主的儿子，知道他是有能力，但是他在说，那好吧，你是吗？那你给我看看，你用你的能力伪造自己。那主的意思就是他，我们知道主那个天主的圣灵引导耶稣进旷野，叫他做什么？进食祷告。我们在圣经中看见耶稣多次劝他的门徒，包括自己进食祷告。那么他进旷野，主的意思是让他进食祷告，在进食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受试探。那么主没有给，就是天主没有安排这个耶稣的肉身需要吗？其实圣经耶稣也知道，天主是已经安排好了。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在他在那里住了四十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马克福音一章十三节，然后这里说和野兽同住，后面说什么？并且有天使服侍他。在我们一看一比较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我们发现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天使来服侍他。我们可以看见天主已经给耶稣安排了这个饮食方面的需要，心灵方面的需要，肉体方面的需要，他是要接着天主的天使来满足的。那撒旦的试探是什么？你别等天主的时间，你别等天主的安排，你不是有能力吗？那他主要试探的是什么？耶稣来，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得很清楚，他是与天主同等的，他就是天主。但是他来虚己，控制了自己，顺服了天主，到死也是顺服的。他来作为顺服的榜样，撒旦在说，你别顺服，你靠着自己做事情吧。实际上这个石头变饼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耶稣的回答上看见这个概念。其实耶稣引用的圣经就是生命记八章三节。每一次耶稣回答的时候，回答撒旦的那个这个审判，他是引用的圣经来回答。这个也得值得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将来会探讨这个。但是在生命记八章三节，主使你卑微，使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未曾认识的玛拿与你吃。注意他说什么？主叫你卑微，主叫你饥饿。他是对以色列人说，他是主啊，带你们以色列人到旷野，让你们饿，饿了之后，主要满足你们的需要。怎么满足？天上的玛拿来满足你们。你们等候主的时间，我就赐予你们。他说，为要使你们知道，人不是专靠粮食才的存活，是靠由主口里出来的言语的存活。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引用的经文正好与撒旦的试探直接有关系的。他是说，撒旦这种试探方式我已经见过。实际上以色列人在旷野，主要他们有一段时间让他们饿了，让他们吃点苦，然后主的意思是在他的时间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天主在那个时候就在教导我们，人不是靠着东西，靠着食物活着，是靠着主的言语而活着。意思就是说，有比粮食重要的事情，就是遵守我父亲的旨意和他的教训。在这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在他进食祷告，魔鬼就对他说，你饿了，吃点吧。耶稣回答说，主已经给我安排了，我等圣父的安排就行。这就是主说的话，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实际上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保罗曾跟我们说，以色列人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教训我们的。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亚伯拉罕和自己的妻子的奴仆要饮宴天主的应许，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应许亚伯拉罕，他比生子，他的子比伟大，主必祝福他，但是主要他等到主赐给他的时候，让他等待，让他忍耐。主已经应许他了，你必生子，你等候。然后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妻子说，我们不行，我们老了，你找我那个仆人，你们俩生孩子就行了。他意思是我们不要借着主的办法等待主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处理。这个不是撒旦在这里用的一样的招吗？其实他已经在亚伯拉罕这个撒拉的身上已经用过的，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上也多次用过。我们也只咱们再 看一下雅各。雅各不是出生的时候主说那个长子要服侍次子，雅各就是次子，他很清楚跟他说，我要祝福你，生过祝福你的哥哥。但是雅各做什么？披上羊毛，金服的屋子里欺骗自己的父亲，为了得这祝福。这不是撒旦这一招吗？我们每一次在圣经中看，我们可以很多次记这种事情，撒旦经常用这一招。行，主给你这个应许，主要你吃饱，主会养你，主会赐给你这些东西，但是你别等主的时间。耶稣，你不是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吗？那做吧，做吧。实际上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自己也在思考自己的很多事情，我发现我也很多时候因这样的试探上当。主不是要我这样做吗？我不等主的时间，我找自己的办法吧，对不对？其实这个试探与以色列国在旷野的试探也是非常相似，包括时间，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他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耶稣的这个他的试探与饮食有关系，以色列人的试探也是有饮食有关系，对不对？耶稣引用的经文正好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天主给他们的经文。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撒旦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他，实际上是什么？你肉体有需要，知道主会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你可以现在自己满足。那这个试探也是常用的，但是我们看到主怎么说？拒绝。我们不是单靠食物，而靠天主口里出来的每句话。下一个试探就是路加福音四章四五到八节，魔鬼又领他到高山上去，转眼之间将天下的万国都给他看。那在这里我们从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感觉是一种意象，他使他能突然一间看见所有的事情，就是他说将天下万国指给他，注意这句话，看，这个以后可能会很关键，说我要将这一切的权柄这个权柄荣华都给你。所以撒旦是做什么？他是主看见什么？他是主看见这个世上的国度。所以第二个是关于国度的试探，换一句话就是可以说荣耀的试探。他是他看见一些我们知道天主是愿意得到的，他是创造人类的，也爱人类到底。主说我不愿意一个人失丧， 我愿意拯救全世界的人。天主怜爱这个世人，他愿意所有的人能够属于他，能够附和他，能够跟他有关系，他是爱人的。所以在这里撒旦以这个使用这个基督他爱人之心来引诱他。那么我们知道撒旦是世界的神，这个约翰福音刚看到一节经文，格林多前书四章四节，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他说现在在世界受审判的时候，这世界的主将要被我赶出去。在这里耶稣说将来，现在做世界的主将来要被我赶出去，这是耶稣说的话。那他说世界的主，他是指的谁呀？他是指的撒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每一句话，就是每一个试探里边有包含很多真理，包括他说前面他说什么，若你是天主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其实他这个说的没问题，耶稣有这个能力吗？完全有这个能力。在这里他再次用他这个事实，我在第四章六节，我把一切的权柄荣华归给你，因为这权柄都归给我，随我的意思，我给谁就给谁。所以他说我有这个权柄，虽然道理来说他是有这个权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那在耶稣基督完成天主在他这个在世上的这个命令之意，我们就发现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就跟这个约翰福音说的，把世界的主赶出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八节，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说的话，他复活了快要升天，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注意这个，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他说我接着我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赎回来全世界，现在都属于我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撒旦试探的试探的这个方法是什么？那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来世的目的吗？很清楚。但是他说你来不是要得到权柄审判世界吗？那我现在就给你，而且怎么样，你不用受十字架的痛苦。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后面就说你拜我就行了。你看四章七节说，你若拜我，必都归于你。那说的可能有道理，说不定他真的会把这些东西给一个这个犯罪的耶稣。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得到审判世界的权柄不等于能有拯救世上的权柄，拯救世人的权柄。耶稣基督虽然面临非常大的痛苦，你记得耶稣在哥西马尼院的时候，在祷告快要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话，主啊，如果你允许的话，把这杯拿走了。他在看着十字架，看着担当一个无罪的天主担当全人类的所有罪的这个惩罚，他求主说，但别按我的意思行，按你的意思行。在这里实际上他是完全顺服天主的旨意，但是在这里撒旦是引诱他这样的恐惧，说来啊，我给你一个办法。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但天主也知道这个不是，耶稣知道这个不是主的旨意，而且你看他比较严重的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撒旦退下去，就是你别开口了，退下去吧。这句话经常在耶稣跟撒旦魔鬼包括有一次对他自己的门徒说过，撒旦退后去吧，意思是你没有这个权柄，你在瞎说，对不对？你在回谤天主，你不可开口了。他说经上说应当拜主你的天主，但要侍奉他，他意思是没有别的能拜的能侍奉的，唯有天主自己。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下一个时代呢，就是4章9到12节，我得赶快把这个讲完了，快了啊。4章9到12节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关于这个，咱们先看一下经文吧。9到12节，他说魔鬼，魔鬼有令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这个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然后注意10节。经上说，主必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扶持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他这里还用了经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审判？其实他是关于天主的审这个一个试探。你说怎么关于天主？他试探的在这里不是耶稣自己，乃是生父的试探，这个很有意思。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他再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这是第一次撒旦说这句话。这次和上次一样的，不是撒旦不清楚，撒旦要利用基督与天主儿子的身份来试探他。而且他这里说经上说，他说的是哪儿？诗篇19篇11到12节，你觉得撒旦不会用经文吗？估计都比我们都熟了啊！在这里，诗篇19篇11到12节，这是指的就是公义的人，是主所喜悦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象征当来要来的耶稣的受膏者或者基督，所以他直接引用这个话说：“主的仆人因此受境界。”受此贬的打赏。哎，这个经文错了好像。咦，那等会儿我给你找那个。但是他说的就是遵守天主的话语的人，主会扶持他，他说不会让他的脚碰地上的石头啊。所以这个等会儿我给大家找一下，就是应该是诗篇十九篇，不过可能是小经文打错了。那么耶稣他怎么回答？耶稣引用了生命记6章16节，他说你们不要像在玛撒，在试探主你们的天主。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试探耶稣的这个试探以色列的这个例子，这个很有意思。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喝水，然后呢以色列人说什么？以色列人开始试探天主，然后说：“主啊，如果你是主，你必须给我们喝水，不喝水我们不侍奉你。”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给天主条件，天主你不满足我的条件，我就不干了。他说：“你给我水，我就侍奉你；不给你水，我不侍奉你。”这个就在出埃及记17章7节记载这个故事。因为以色列人正又试主说：“主果然在我们中间没有，因此民那地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在这里，他们试主做什么？主在我们中间吗？主你在吗？你在的话，你必须给我们水，对不对？耶稣引用的经文是什么？不可试探你的主，其实也是与耶稣的试探之，而撒旦这次试探耶稣也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在说什么？你跳看主扶住你没有，看他接你没有，看你俩关系足够，是你不受伤。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跟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也是很重要。耶稣知道他的天父必保护他，他也明白他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为了完成天主的这个命令而使命，而不是为了试探主啊。所以他这里说你不许试探，因为撒旦在说主你跳。而且你想想，他让他从哪儿跳啊？圣殿的顶， 圣殿的顶就是人可多的地方。他说你看，如果你在这儿，天使下来接你啊，不是一下子大家都会接受你是谁吗？你试探一下主，你试探他吧，你给他一个条件，你说主，我跳了，你必须接我，如果你接我，你就是主，我就是你的儿子。撒旦就引用这个方法，基督就说你方法都用过了，你都用过了，我不干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四章十三节，魔鬼各样的试探一毕，就暂时离开耶稣。注意这句话，他暂时离开，这个不是说耶稣以后没受试探，而是说这是第一次受试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好，耶稣胜过试探的引用啊，这个我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简单说一下吧。第一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对付撒旦的试探。他是教这个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对付撒旦的试探。你说什么意思？圣经在马太福音四章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每一个试探，我们会发现他先说一句话，经上记着说三个试探，在回答的时候，他每一次开始都是经上记着说，在这里说人活着不但靠食物，是靠着天主口里出来的一句话。每一句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耶稣基督对于他话语的依赖，其实他给我们做榜样的。其实天主靠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完全否定那个撒旦的，不让他再说话了，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我是靠主的话，主的话足够我，足够不是我跌倒。那这个也是圣经中教训我们的，我们如何避免撒旦的这个试探，就靠着主口里出来的话，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点，我关于这个就不多说了。下面他是教导我们关于撒旦用的诡计啊，这个也常用的诡计。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中传道书一章九节，他说一有的事后必又有，一成的事后必又成。所以后面说日下并没有无心事，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撒旦没有发明什么新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新约教导旧约撒旦的试探，包括新约他试探耶稣，他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圣经给我们 总结了一下，他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即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时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他把世上的这个试探归成三类，他说只有这三个。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也是受三次试探。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创世纪夏娃被撒旦试探也是这三种试探。比如说他首先提到肉体的情欲，这是指的什么？肉体的需要，我肉体需要这个东西，我肉体有这个欲望。我们看见夏娃，圣经在创世纪三章说他看见果子，第一说什么？好吃。他接着什么？他看见果子怎么样？好吃。他觉得可以满足他的肉体的需要。耶稣基督第一次受试探是什么？饮食的试探。他说你不是饿了吗？把那石头变成饼，也是什么？也是肉身的情欲。第二是眼目的情欲，圣经说他看好吃，后来说什么？也好看，他看为美，很漂亮，这是我眼睛一看上喜欢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愿意要的。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说他带到在最高的山上，让他做什么？看万国，让他拿眼睛看看，说你要不要看看吧， 我们发现我们不仅仅是从内，就内里来的这种欲望和情欲，我们肉体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也有从外面来的，我们一看就要，哇，这个我愿意要，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试探的另外一个来源。但是第三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适分而起的骄傲，这个是一种追求势力或者地位，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说是引诱我们的一些可以争取的一些势力或地位，这是一种骄傲嘛。在夏娃他说什么，他看好吃好看，而且最后说什么能给人智慧，他就摘下来吃了。他说什么，哎，能给我一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一点权力，给我一点势力，而且他说能让你像什么神一样啊，能像神一样。在耶稣的这个试探里边，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你不是天主的儿子吗？你跳跳的结局是什么？你不就证明了吗？大家不就会信你了吗？信你的结局不是达到你的目的了吗？让人知道你是谁吗？一样也是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适分而起的骄傲嘛。但是我们最后知道，这一切都是证明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因为我们都面临过这样的试探，没有一个人完全胜过了。这三样试探基本上我们早就脱鞋了，早就上当了，看见愿意要的东西，知道跟自己没关系，但还是摘下来吃了，还是去追求了，知道这个东西并不是归我的，但是我心里还是贪慕它，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已经犯罪了，天主面临这三样的试探，他一样还是胜过，还是胜过。他这个也是跟他受试探的目的。我们在主的这个受洗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天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在基督的试探中看见基督一样在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有天主能力的这个受膏君，我要借着受亲自受撒旦试探。我感觉我们屋里所有的人没有一次被撒旦亲自试探过。为什么？撒旦不是无所不在的，他不是无所不在的，一般都是被自己的情欲试探过，对不对？但是他把撒旦把他最大招拿出来，说你来。试探你们，结果什么？他还是胜过，胜过也是证明基督是谁，证明基督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成肉身的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